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小人物大故事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一周的繁忙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希望在过去的一周您得到神的祝福，也感受到神的爱。不晓得大家在节目播出之前有没有听到我们一直播放的这首诗歌《耶和华是我牧者》。这首歌是出自于圣经诗篇23篇，也是大卫对神的一个赞美诗。这首诗带给千千万万的人感动、依靠和安慰。这首诗也是一位医生的生命写照，他从信主，生命改变，行医，有神的恩典，但是也有仇敌的攻击。后来他蒙神呼召，放弃行医，一生一世来追随主。我们今天很欢迎刘继和牧师来到我们当中，来分享他的生命见证。在节目开始，我们请他的妹妹刘冠玲姐妹来带领我们今天开始的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是何等的蒙福，能够为你做见证更是荣幸。主啊，在这个时候呢，请你的宝座设立在这里，圣灵运行在这里，特别是恩高今天的讲员刘继和牧师，借着他的分享，让所有线上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更深的认识主啊，你就是那位满有恩典、怜悯、慈爱、信实直到万代的独一真神，除了你别无拯救，将一切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谢谢刘姐妹带领我们做祷告。很快的在这里欢迎刘继和牧师，也是医生，来到我们当中，请刘医生跟我们打声招呼。
很高兴在这里跟各位见面，大家好。
刘医师好。在我们访谈的开始之前呢，我很快的介绍一下刘继和牧师。他是祖籍武汉，随后随着父母亲迁居到台湾，国防医学院毕业。他在高雄开设妇产科医院将近20年，医术精湛，造福很多民众。最后呢，他移民澳洲，也在新加坡研读神学，现在墨尔本荣耀堂主任牧师，也是新加坡神学院专任教师，澳洲墨尔本神学院 Riley College 神学院的客座教授。刘医师的儿子在10岁的时候遭受绑架，事件轰动了全台湾，所有的教会弟兄姐妹日夜祷告，儿子终于脱绑平安回家，更奇妙的是绑匪自己也信主了。今天很欢迎刘医师、刘牧师来到我们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他生命上经历的奇妙见证。刘牧师常常用大卫诗篇23来作为你一生经历的写照，并且常用这一段诗篇来勉励自己，可不可以告诉我们您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在什么时候开始信主的呢？
很高兴今天能够分享见证，尤其跟大家在线上见面，一起在主里面见面，这是更难得的。事实上我从小跟随我妈妈拜拜的，我们家有一个佛堂，我记得小学3年级，就是10岁那一天呢，我妈妈就把烧香的责任就交给我，所以我早上3根香，晚上3根香，一直烧到念医学院的时候还在烧香，但是我不知道在拜什么。我们家有7仙女和2个兄弟，所以呢家境是比较清寒的。我记得那时候向菩萨求的就是会读书、有出息、能够赚钱、能够改善家庭的各样的环境。那时候啊，真正的是没有办法发财的，小公务员没办法，所以我一想到是 中爱国奖券，在台湾的就知道了，那时候50年代的爱国奖券是20万，大概现在澳币1万块而已。有时候我中午在学校带便当哦，我发现今天的菜好一点了，我说会不会家里中爱国奖券，结果回去的时候没有动静，哇，就是没有了。后来呢，我们家三姐第一个嫁到新加坡，在那边信主了，就非常的积极的跟我们传福音，每次写信5、6、7、8张纸，只有一张谈家常，5、6张都是写耶稣。我就跟他说，哎，你不要跟我传耶稣了，我拜我的观音，那么你呢，信你的耶稣，井水不犯河水，因为我1岁的时候给观音菩萨当弟子了。但是后来我在台北读书的时候就不再拜了，我到三姐的干妈永和的家里去，她有时候带我去教会。我本身很喜欢音乐，我听到诗歌非常的美，感觉那个氛围非常的祥和，所以印象非常不错。记得有一次有个病人就跟我说，哎，刘医师啊，你要不要去信耶稣啊？我也不懂，我只知道耶稣印象不错。我说可以啊，有什么不可以？所以我就糊里糊涂的受洗了，但是我真的不知道真理，成了挂名的基督徒，成了好久。这是我信主的真正的经过。后来在偶然的机会真正的重生得救，我的生命就发生很大的改变。
诗篇里面讲到你的灵魂苏醒，您刚刚提到说您生命开始有改变，价值观也改变，是不是跟我们谈一下有哪些的改变呢？
我以前真的是陷在黑暗当中，我看见基督徒穿着白色的背心，上面写着我是罪人，我心里是不屑一顾，我说你是罪人，我不是啊，因为我从小是乖乖牌的，从模范儿童怎么什么模范的，一直到青年中年都是这样。我那时候是在黑暗当中，我不知道的。但是很奇妙，是我信主以后，我的生命观点都改变了。以前人家说，哎，刘医师你好有爱心哦，说哪里哪里，因为那是孔子孟子教我们要谦卑嘛。我一信主以后呢，很奇妙，是当别人说刘医师你好有爱心哦，你知道吗，我浑身觉得不对劲啊，为什么，哎呀，我不敢接受，哪有爱心，我说那只不过可能是职业上的忍耐，职业上的礼貌而已，距离耶稣爱我们的爱那差得太远了，这是非常不同的。以前我看见了人家是罪人，我自己不是，但是我现在才发现我也是个大罪人啊。你知道孔子孟子教我们当君子，对不对？君子真的不好当哎，但是有一个东西很好当，伪君子很好当，对不对？只要装一装啊，说一下就是。所以我会觉得我以前像伪君子，从小到大别人看我就是好像君子一样，但是上帝知道我的内心，只有当信主圣灵光照我以后才知道我们都是罪人，完全没有比别人好。所以我在个人生命方面常常会反省自己，当别人夸奖我的时候，我会觉得很惭愧，我差得远了，我差得远了，这是跟我以前在拜拜的时候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我后来进医院的时候呢，我也秉着这样的信念，虽然我们医院当时确实也是还是有一些缺失的，现在回想起来，但是我都尽力希望照着圣经的教训来经营医院。比如像说我有这样的心智，那我太太也是一样，跟我同心祷告。所以我们在新建的医院的第7楼整层楼的高度漆上了信耶稣有永生，好几里以外呢都可以看得到，为了做见证。我们在门诊部呢或者在病房呢就播放福音的诗歌，也放福音的这种电视的节目。后来我听见有些病人跟我做见证了，啊，刘医师我在你门诊部觉得好安详好平安哦，他们是因为听了诗歌的关系。而且很有意思呢，每一次接生开刀我一定带着护士小姐，或者开刀的时候麻醉师也在为病人来做祷告。那真的病人说，刘医师我把我交给你，他开刀的时候我心里想说，你交给我交给谁啊？每一个医生都希望把病人治好，但是总有那些时候是失手的，你控制不了那个情况。但是感谢主，当病人交给我的时候，我就把我自己交给上帝，我就知道上帝大能的手能够帮助我。很有意思而且真实的，病人做见证说，刘医师我本来开刀的时候吓得发抖哎，但是你一替我祷告以后，哎，我整个就安静下来平安下来。还更有意思的是，有一个产妇产后检查说，刘医师那天你替我祷告，我就觉得没有以前那么痛了。这是他们真实的跟我反映。所以我觉得基督徒的祷告非常有功效，神怜悯我们。还有每天早上呢，我的师母就带着护士小姐呢做晨更灵修查考圣经。我们进来的护士小姐很多都不是基督徒，但是后来几乎都成了基督徒了，非常感谢神。有一位副护理长呢，他现在已经是一位牧师了，在教会来牧会，非常感谢神。在这个其中呢，我也非常感谢当时我的大姐刘艳芳传道，跟四妹刘慧芳，她现在已经是牧师了。那时候还有跟几位爱主的姐妹呢，每个礼拜二 都会到我病房去探望产妇，为他们做祷告做祝福。那个时候呢，我们医院呢，护士小姐还组织了唱诗班，因为只有下班10点钟以后啊才有空。那时候大家非常的快乐，虽然疲倦，但是唱诗是很喜乐。我们的唱诗班呢，也曾经接受华视的歌颂天地的访问，在电视台上播过了。而且我们那时候上帝把传福音的负担放在我们心中，所以我们在旧的医院的时候，每2个礼拜就举行一次福音的聚会。我们客厅那时候都不是太大的，坐不下30-40人，就连厨房都坐进去了。会后呢，我们就吃茶点。啊，我现在非常的感恩，当时我也没读神学嘛，所以我就请各个不同的教会的牧者到我们医院的楼上来分享见证。当时非常的辛苦，有时候那些卧房就让小孩子去玩了嘛，对不对？结果他们跳跳跳，结果有一次玩到最后呢，有个小女孩，我的外甥女说，哈哈，今天大舅舅大舅妈没办法睡觉，因为床被跳垮了，你知道吗？哇，真是他们也很快乐，那我们在外面也很喜乐。传福音报喜信的人，他的脚中真的是何等佳美，虽然辛苦，但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就充满着圣灵中的喜乐。感谢。
我觉得刘医师把医院当成是一个福音聚会的场所在经营，除了行医救人之外，那也是一个福音发扬光大的地方。我们都知道医院呢都要值夜班的，所以您的护士小姐呢晚上10点钟还有诗班练习，完全不会无聊，而且呢充满喜乐。那大卫的诗也讲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感觉你在经营医院上面呢，受到神很多的恩典和祝福。但是有没有曾经缺乏的时候呢？那上帝是怎么样供应的？
当然有，信耶稣以后，上帝没有保守我们天色常蓝花香常漫，还是有受苦的。但是感谢主，每一次受苦对我们都是真正的祝福。那我讲第一个见证，就是说我从公家医院退下来的时候，我家没有很惨嘛，而且没有本钱，到处租房子也租不到物美价廉的房子，所以我就很沮丧。有时候我跟我的师母太太说，哎，我真想登报。哎，什么登呢？就是说有人才没钱财，征求义父帮助开业。哎，你知道后面那句更吓人了，帮助开业奉养一辈子。当然这只是心中想一想就过去了。那我们就一直祷告，后来没有义父帮助我，但是天父爸爸真正来帮助我。我们真的感谢神，房子到处找不到，我从公家医院只剩下3个月就要退下来，我还不知道到哪里开业呢。有一天晚上呢，我跟我师母就到一个雀巢奶粉的陆小姐家去拜访她。那么就跟她，哎，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哪里开业，你替我留意一下好吗？她说好。结果那天晚上我回去呢，跟我的太太就迫切祷告。以前每次出去找房子，上帝我找房子了，你保守我，就是祷告，但是都失败。但是这一次发现这是完真的呢，只剩下3个月了。那天我们非常的沮丧，也有点惶恐，所以跪在床前迫切的祷告，甚至祷告到情辞迫切，一直到流泪了。以前都没有那样迫切祷告过，因为以前靠自己，我还有时间嘛，我的人脉很广，一定没问题的。第二天上午很奇妙啊，那个陆小姐就打个电话给我们了。哎，她说中正路有一个医院啊，是小儿科的医院，是几个股东合伙要开的，但是因为股东不太合，2年的租约呢，半年就要拆伙了。中正路那条是高雄最热闹一个地方，我每次去找房子从来不看那条路，第一个太热闹，不可能租到房子，第二对面已经有3家妇产科了，那我还开在这里干什么？所以就过去。但是呢，他说有这个机会，我就去看了。结果合约立刻签了，非常奇妙，是这样。那个地点是我找的最好的地点，我整个开业的前途都不一样。而且它是个小儿科医院，装潢才半年。小儿科的医院的话，还有婴儿房，你知道吗？更适合我妇产科来用。上帝实在很恩待我。在那个影片当中你可以看见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候客室，那就是我们租来的房子那个医院。所以我们感谢上帝，我们得到一个属灵的教训。平时马马虎虎祷告，自己以为有办法，当你以为有办法，上帝就没办法。当你以为自己行，上帝他好像手就缩短，他就不行了。套一句世俗的话，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掉泪。人的尽头哇，就是神的开始。但是神是希望我们完全的依靠他，依靠他的时候，让我们得到他更大的祝福，得到他生命的这种彰显。所以真的我们感谢主。这是关于找那个地点方面，他带领我们的地方都是最好的，最适合我们的。
是
我以前都是看那个小地方就很满意了，很满意，人家也不租给我，但是这个地方是超过我所求所想，结果一个礼拜以内我就搬进去了。我打电话给台北的妈妈跟岳母，你怎么搬家了？不久以前还在找房子。上帝做的非常奇妙，在会一夜之间他就成就他的美事。上帝非常赐福我医院的业务，不是说我比别人好了，大家都很棒了，只是说上帝特别恩待我，怜悯我。我说病人很多，我的租来的病房常常没有病床了，而且我楼上传福音的那些福音棚也坐不下了，所以我跟师母就在祷告，上帝啊，恳求你赐给我大一点的地方，让我能够容纳更多的病人，而且有更大的场地能够传福音。这是我们的祷告。有一次在祷告的时候呢，师母就看见自己跪在一个十字架下祷告，然后听见上帝对她说，我要借着你们的手建立一座医院，不只是为了更多的病人，乃是我希望更多的人进入上帝的国度。所以我们就心里欢喜快乐。果然两年以后，我们地也买好了，我们的医院也建好了，我就把整个的医院呢奉献给神来使用，希望能够见证神的荣耀。那么我们地下楼就当作教会，作为传福音来用。后来我们在地下楼的教会前面的十字架，当我们做好了，师母说，我当初在祷告的时候就是看见在十字架下祷告，上帝要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又学到一个功课，你不要为什么缺这个缺那个来担心，不要忧虑，只要先求上帝的国，上帝的义，先好好的爱上帝，走上帝的道路，你所需要的他会赐给你的。感谢主，这个属灵的应许是千真万确的。我买地建造自己的医院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见证。我在这个租来的地方中正路医院容不下的时候，太小的时候，我就看见离我们家几百公尺有一个地方，哎，有一个地要卖，哇，我说只有几百公尺，病人要转到那边是很容易的，我们就很高兴，就找了那个地主呢，原来是三兄弟，是卖鸭子的人家，后来我就很快的谈了，交了50万的定金给他了，那么是他家的老二，我们就买成了，我说好棒哦，所以爸爸妈妈从台北下来，我就带他们去看，哎，这就是我将来医院要建立的地方了。你知道我妈妈怎么祷告？我妈妈祷告说，上帝啊，如果这是你要给济和的医院，就恳求你顺利的成就，如果不是的话呢，就请你拦阻。然后我跟师母心里在想，我定金都交了，还有什么拦阻的，我们就回去了。但是很奇怪是这样，我那个地买不成，是那个买鸭的人家，他是我三兄弟，谈不拢，谈了好久，几个月过去了，后来那个老二跟我说，刘律师，这样好了，我卖给你，那么合约上呢是写19万，但是你私下付给我21万，我说这当然不可以啊，一拖又拖了几个月，我说那这样好，我不买了，定金还给我好吗？他说他不还，为什么？因为我也不是不卖给你，而只是没有谈好，一拖又几个月，哇，真的是有点沮丧，几乎忘了这件事情。后来有一天晚上，我接到这个卖鸭人家的地主打电话，啊，刘医师，好了好了，我们买不成了啦，明天10点半呢，到彰化银行去，我把那个定金退还给你，至少能够拿回定金，我们也很高兴嘛。后来很奇妙是这样，第二天上午8点钟，有一个我7、8年没有见面的病人过去的，打电话给我，他说听说你在找地方要建医院，是？我说是啊。他说我介绍你一块地好吗？好啊。结果也约在10点半，我就去那个地方看地，我太太呢就到银行去把定金拿回来，同时在10点半完成了两件事情。而且我在新的医院那个地方，就是我现在建新医院的地点呢，比我原来的地方非常好，路又宽，而且没有旁边的拦阻。那原来看的是很狭小，还在天桥的旁边，很不方便。所以我实在感觉到，哇，上帝啊，你真的是我牧者了，我缺乏的时候你就利用各样的管道来祝福我，你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只有你知道哪里最好。我们人看真的是看外貌，而且上帝啊，你的意念比我们更高，比我们更美。所以当我们向上帝祷告祈求的时候，我们都顺服上帝他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在这段时间，我非常感谢我们的大姐四妹跟几位同工，就利用我们的医院地下楼建立了高雄荣耀基督教会，这是我要向上帝感恩的，也向大姐四妹跟同工们要感谢的。感谢主，他不会亏待我们。
到刘牧师讲说他在买地建造自己的医院呢，经历了神大大的恩典和他的祝福。在大卫的诗上也写到，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我想请问刘医师，您觉得神曾经帮你摆在敌人的面前吗？
是，我们起先上帝看我们还是 baby， 就把我们带在青草地上安静的水边，让我们可以享受，但是不是躺卧而已就要起来走路了，也不是走路而已会经过死荫的幽谷的，而且不但经过死荫的幽谷，还有仇敌会来攻击你。感谢主，我们也看见虽然仇敌攻击我们如同吼叫的狮子，但是上帝用圣灵的油膏了我们的头，使我们的福杯满溢。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信仰的关键。和所有的宗教不同，世界都是趋吉避凶，但是我们基督教所谓福杯呢，这个福包括祝福，也包括所有的苦难跟仇敌的攻击。在上帝的面前大能之下，我们的苦难也会变成我们化妆的祝福了。我很简短的讲几件，那么事实上蛮多的，因为哈，开医院他们说了树大招风，所以你才会遇到各种艰难困苦。事实上在行医的过程当中，我后来被上帝感动，发现那些妇女的疾病啊，肉体的疾病比较简单，最重要是心灵的创伤，比如像家庭的破碎啊，丈夫的不负责任啊，小孩子叛逆啊，所以引起他的焦虑，甚至呢不顾这个家了，在这种情况之下要来堕胎。我看见说这些肉体上的疾病是小事儿，焦虑我可以开镇静剂让你睡好几天，但是睡醒了问题没有解决啊。所以我会觉得我们真的太有限了。所以在行医的过程当中，我每次遇到这种病人，我就让他坐电梯到八楼，师母就跟他谈福音，然后带领他做决志的祷告，以后呢他就充满喜乐，也不堕胎了，后来也进入了教会。因为这样的很多很多的情况让我感动，说哇太棒了，医治身体的医生非常重要，但是医治灵魂传福音的使者不太多，所以让他们做前半部，我做后半部。但是在我这样的励志的时候，我老早就很想把医生的工作放下来，我除了看病以外，我脑筋想的都是教会的事情，所以我很想工作放下来。有一次啊，我记得有一个满脸横肉啊壮壮的人跟我敲诈勒索，他怎么说呢？他用闽南语啊，哇这恶骨啦，我的名字叫做黑牛，你可以我靠探听话嘛，你去外面打听看看，我这个黑牛，哇他要问我要钱你知道吗？感谢主，他说你医院还在这里，你要开业对不对？他这样讲的时候，圣灵感动我，桌子一拍，什么开业？我两年以前就想当牧师，不想当医师了，我才不想开业了。我说我医院还在对不对？我才不稀罕这个医院。哇他一听我这样 surprise， 他不知道我这样回答，我说你出去。所以他低着头摸摸鼻子只好出去了，这是其中的一件小件。那么我再来就讲讲大家会比较关心的，当时在台湾比较轰动，很多地方都是指名要听我这个见证，感谢主了。你看啊，这就是福杯满溢，最苦难的事情成为造就你的一个工具跟人才。1988年的1月底的那早上，我太太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男子的电话，他说你是刘太太吗？他说是啊。你知道你的儿子在哪里吗？我儿子那时候才10岁。他说上学呀、啊、不，他在我的手上，你要拿新台币500万把他换回去。哇原来是绑票了。我太太非常的紧张，到楼上把我叫起来，我们一起跪着祷告。我们起先非常的害怕，我说上帝啊，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临到我们身上呢？我们也叫儿子要小心，但是怎么会居然发生呢？当我们这样祷告，我们也通知母亲跟姐妹们祷告，没有通知教会，因为事情不要张扬出去嘛。起先是有点害怕，但是感谢主，圣灵感动我们呢，祷告的方向改变了，我们就改变成为感谢赞美上帝的祷告。我说上帝啊，我感谢你，今天你把这么大的事情临到我这样不配的人身上，如果不是你的许可，我一根头发都不会掉落，更何况这么大的事情呢？上帝我感谢你，我相信你在这件事情上必定会彰显你奇妙的作为。主啊我们感谢你，然后我们为那位歹徒来祷告，主啊恳求你怎么样把救恩赐给我，也同样赐给那个人，因为他所做的他不知道。当我们这样感谢赞美的祷告以后，我和我太太就重新充满的喜乐能力就起来了。当然我们一定要报警， 那么警察立刻就在我们医院的六楼成立了临时指挥部，所有的电话监听系统都已经设备好了，然后警察就告诉我怎么样跟歹徒 negotiation， 怎么来谈判。他说你一定要跟他诉苦，他会问你要钱，你一定要跟他诉苦。我说好。后来果然十点钟电话就进来，他说你是刘院长吗？我说是的。然后他就当然要要钱。我说等一下，你这样是犯法知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但是我需要钱。我他告诉他我没有那么多钱，你不要看我医院大，我很多都是银行贷款来的，我没那么多钱。他我管不了那么多。感谢主，上帝当我得救以后呢，给我有一个心智，是常常任何时候高举耶稣的名字，因为我心中有个信念，耶稣基督的名字超过万名之上，万膝要跪拜，万口要称颂耶稣基督是主。所以我就是说我是信耶稣的，耶稣爱你，你不要管谈什么耶稣，你给我钱就好了。后来在几次电话当中你考虑，我就跟他陆续的讲了一点点福音，一次很有意思。你不要跟我谈耶稣了，你把新台币给我，你就是我的耶稣。哦，我说 no no no， 耶稣是那一位创造宇宙独一的真神，金钱对你没有真正的帮助，只有耶稣真正能够解救你。后来我跟他讲说，我一定要跟我的儿子通电话，我才准备这个钱。他说好。那天晚上大概六点多钟的时候，他让我儿子打电话进来。我太太接到电话说：“小明，你还好吗？”他非常的无奈说：“好啦。”我立刻接过电话说：“小明，你有没有祷告？”他说有啦。当我和我太太知道我的儿子有祷告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比较放心了。你知道我们父母再爱儿女，一旦儿女离开了我们视线之外，你的爱再多大都临不到他身上。但是我们知道当儿子有祷告的时候，上帝必定与他同在，必定会保护他，那我们就放心了。后来呢，我们跟歹徒谈谈谈，最后呢他想好了，500万降成100万好了，新台币100万。我们知道圣灵已经在做工了，感谢主。那天晚上呢，他叫我们第二天等他的消息。我跟我的师母居然睡觉，一觉睡到天亮了。我有一个家人经过我的房门说，听见我跟我太太还在打呼。真的是只有耶和华使我们安然躺下，唯有他使我们安然居住，真是感谢上帝的恩典。第二天我们起床，哦，事情还没结束，我们又跪下来祷告。回来十点钟呢，他电话进来了，又谈了一下，他说啊，这样好了，这样好了，一百万不要再谈了，否则就不要谈了。我妈妈说一百万那就给他好了吧，我就答应了。后来刑警就跟我谈了，因为刑警追踪电话都没有追踪起来，原来不是高雄市，是外县市的很远的地方去了。那时候不像我们现在的电信这么发达，刑警就跟我探讨到底是用真钞还是假钞，或者是外面是真钞里面是假钞。你知道我们当父母哪敢假钞真钞真钞真钞，我们一定是用真钞。他告诉我们你不能用新的钞票，连号的不可以，你要用旧的。所以我们就到银行换了旧的钞票，他叫我放在旅行袋里面，就等候他的消息。到了12点多电话来了，他刘医师，你现在立刻带着钞票那个旅行袋开车到高雄火车站前面电华西餐厅的二楼，在那边等候，等候他的消息。我说好。哇，你知道啊，我要出发的时候两个便衣警察跟着我，那我们家人为我祷告，有点像古时候荆轲刺秦王，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我不晓回不回得来，或者到底怎么样。感谢主，当家人为我祷告，我就带着上帝赐给我的信心出发了。到高雄火车站前面的西餐厅那边等了大概十几分钟，电话进来，他刘医师，你现在把车子 parking 好，到对面的火车站买快车票到台中站。那么他跟我联络，他叫我站在幕后的第三节车厢，而且要站在左边注视窗外，如果窗外有小汽车闪着灯的时候，我就把钱丢出去，那就是记号。哇，所以20分钟我就噼里啪啦赶快车子停好，跑到火车站买票上去，那刑警也跟着我上去了。当车子开了以后，我就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祷告。那么刑警远远的在同一个车厢在那边监视，这时候呢，我就注意左边的窗外，好像过了三四十分钟没有动静，慢慢有点闪神了。就在大概50分钟的时候，突然看见有一辆车在那边闪着灯，你知道吗？我说哎呀，可能就是那一辆了，我就赶快想把门打开把钱丢出去。但是很奇怪的是这样，我怎么开都开不了那个门，十几秒钟过了以后才勉强打开，我探头出去已经看不到那辆车了。这时候我不敢随便把钱包丢出去啊，一丢就丢到人家荷包里去了。我很懊恼，我说怎么搞得这么大的人连这个小事都办不好。我就跟列车长讲我要打紧急电话回到高雄，那时候没有 mobile phone 没有手机嘛，他说我这里没有，车上也没有，你一到下一站嘉义站以后你写个单子给我，我替你打。好，我就不好意思，我就拿了纸笔写了。车子开得太快， 车门打不开，钱丢不出去，请对方和我在台中铁路餐厅联络。我才想那个列车长看了一定莫名其妙的，感谢主，到台中我才会下车吧。嘉义到台中大概有将近一个小时的车程，那时候神的灵与我同在，我感到无比的平安。在那样危急的情况，我居然还能够向两个人传福音，一个是彰化基督教医院的护士，还有一个是退伍的老兵，带着三个很小的孩子。到了台中站就下车了，下车站的时候我不知道歹徒会不会派人监视我，或者警方在保护我，便衣警察也跟着我下车。到了铁路餐厅的时候，便衣警探就坐在我斜对面的地方，过了十几分钟电话进来了，他就找刘医师。哇，他非常凶，非常气愤，刘医师，他闽南语，你不是病下棒，你不是搞什么鬼啊，你为什么钱不丢给我？我说不是丢给你啊，你选的路那么小，车子开的那么快，门打不开，我丢不出去啊，不管明天再说。我说不行，今天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小孩在他手上已经一天多了嘛。他说好吧，那你吃饭待会儿再说。哎，他还关心我肚子饿，真的是，所以我叫了一个快餐了，就吃起来了。后来我又接到一通电话，是台中警察局打来的，他说现在坐在你斜对面呢，有一个是刑警组成的家庭，一看一对年轻的夫妻，还有一对男女的幼童军，他说你有什么消息随时跟他联络。这时候我就开始叫快餐吃起来了。过了一下，那个男的幼童军就走到我面前来，拿了一张单子。我说糟糕了，通信息哪有这种通法，这么明目张胆的。以前小时候看007的电影的话，没有这样通信息的，都是把那个纸捏成一团，故意走到你旁边往你桌上一丢，你知道吗？所以我没理他，就放在桌子上。我也拿一本福音漫谈把它盖住，后来一面吃我就看看在上面写什么。他说我是台中少年队的队长，我的呼叫器号码，那时候只有呼叫器是什么，有事情和我联络。我也不想联络，为什么？因为我跟歹徒讲我没报警呢，撒谎了，所以我不想随便打电话。到了八点多的时候，他电话又进来，他说刘医师啊，你现在赶快买自强号，从台中坐到高雄，也是坐在幕后第三节车厢左边注视窗外，如果有车闪着灯的时候，把钱就丢出去。我说好，我就赶快去买车票。后来在候车室的时候呢，突然麦克风说刘继和先生，刘继和先生，服务台有你的电话。我就赶快去接了，原来是那个绑票的打过来。他说刘医师很抱歉，我忘记一件事情，现在天已经很黑了，所以请你丢钱的时候不要丢得太远，否则我找不到。我说好好好的，我就会沿着铁道丢下去。我后来说上帝祝福你，他也很感动说谢谢。后来我就上了车，为了让我目标好找，他说在嘉义站以前他不会采取行动，所以我从台中到嘉义有一段时间，我就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祷告。这个时候圣灵感动我，我说我要写一封信给那个绑票的先生，我就写了一封信，信上是这样写：亲爱的朋友，我不认识你，但是我知道上帝爱你，我也爱你，请你千万别再做这样的事情，就当做最后一次吧，否则你的前途就要被毁了。我知道你现在内心非常的痛苦，因为你胜不过金钱的诱惑，你被捆绑了。耶稣爱你，他要拯救你，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每当你痛苦、失望、灰心、沮丧的时候，不要忘记耶稣就在你的身边，他要帮助你，要拯救你。我不憎恨你，虽然赚这笔钱100万不容易，但是如果借着这件事情让你有所悔改，那也是我衷心所期盼的事情。请快到耶稣面前认罪悔改，接受他成为你的救主。后来我又拿一本基甸会的新约的圣经，在第一页写送给亲爱的不知名的朋友，下面签上我的名字，把这封信、这本圣经放在那个钱袋里。我按住在钱袋说：“上帝啊，恳求你使用这封信，使用这本圣经。”这样祷告，我就很平安了。嘉义站到了，我这时候起立要采取行动，不过那个第二次门又打不开，那个后果不堪设想。那个弹簧门很紧的，所以我用力的把车门打开，用我的右脚顶住那个车门，我左边的肩膀要靠着车身固定，右手要拉着里面的铁板，左手要提着钱袋，这样还不算。还不能够平行看那个车，我要探头出去，老远看不看的那辆车。晚上的车开得很快，而且风很大，哇，吹过来眼睛都睁不开。有时候我探头出去的时候，突然来个电线杆，我又突然又缩进来了。哇，那个刑警看得很紧张，刘医师，刘医师，你太危险了，你要不要把你的皮带脱下来，我给你拉在后面。我说谢谢你，我不要，我只希望我一个人在这里。 上帝的平安与我们同在。这最危急的时候，上帝的平安没有离开。大概过了30分钟，我探头出去，老远就看到一辆车闪着灯，黑暗中啊，我说可能就是那一辆，我就把钱袋沿着铁道丢下去了。感谢主，回到家里已经11点多了。我的太太说，大概10点多的时候，她接到那个绑票的先生打电话来，刘太太，谢谢你，钱我已经拿到了，你的小孩呢，我已经释放在永康站的交流站的加油站，请你派人把他接回去。我起先接到钱的那一刹那，良心有点不平安，但是谢谢你刘医师，他所送给我的圣经我一定会好好的看。儿子回来我们都好高兴嘛，对不对？回来以后你知道吗，儿子这是灰头土脸的，戴个学生帽，好像以前看电影叫做苦儿流浪记，你知道吗？我喝一口水快1点钟的时候，突然一个电话打进来，指名找刘太太或者找我，我去接这个电话，原来是那个绑票的先生打来了。他一听到我的声音，他痛哭起来。哇，他痛哭，他说：“刘医师，我对不起你，我今天居然做了这么卑鄙、这样龌龊的事情。”哇，你知道，我一听到他哭的时候，我眼泪也夺眶而出。那是感恩赞美的眼泪，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怎么可能歹徒打电话回来，在电话的另一端哭成这个样子？我说：“耶稣爱你。”他说：“刘医师，我现在非常痛苦，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的身体我都不能够平衡了，我都没办法控制我自己。”我说：“耶稣爱你，他要拯救你。”他说：“像我这样犯罪的人，耶稣也爱我吗？”我说：“不但你是罪人，我也是罪人，活在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是真正的罪人，但是耶稣就是为了你的罪，为了我的罪来到世界，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反而是我在安慰他，鼓励他。后来一段时期我就有感动，因为前面我跟他传过福音，我说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他说我愿意。然后我就带着他一句一句的做认罪的祷告，他一面哽咽一面就跟着我做祷告，把他自己一生交给耶稣。我还记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你要站起来，你不再是从前危害社会的败类，你在耶稣基督里是一个新造的人，你不但自己要改过自新，你要帮助那些同样跟你活在黑暗当中的人。后来电话就这样断了10几分钟。当这样完的时候，我出来的时候，刑警跟我握手说：“非常的抱歉刘医师，我们追踪到好几个县市之外，差一点追到，但是呢电话这样断了。”我听到那个见证，听他的对话非常的感动。一般不会有这样的事情，一般绑票的人是逃得越快越远，他不会打电话回来，他不但打电话回来还哭成这个样子。哎呀，前面我教你怎么样上火车，怎么样跟他的谈判啊，怎么样诉苦，那些我会教，我会做，这一段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刚好我们墙壁上有写基督是我家之主，所以他说这个大概只有你们的耶稣基督才做得到。哈利路亚，赞美主。他没有信耶稣，他是知道我们的上帝行了神迹和奇事。在这段还没有继续讲以前呢，我想请我的太太师母，当我在火车上丢钱的时候，他们在家里是做什么？现在我镜头转向刘师母。
我们欢迎刘师母。刘师母好。
好，大家好。我来谈谈当我的先生刘牧师，他带着100万的赎金还有家人为他的祷告，当他出门之后，我和我们的家人们，我们在家里面一直的祷告，不住的祷告，我们唱诗敬拜赞美神。我记得当我们唱到一首诗篇126篇这条诗歌，他说到，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西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果然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是的，神好像是借着这条诗歌在对我们说话。当我们唱着唱着，我们就越唱越大声，越唱越喜乐，越唱越有信心，心中充满了盼望，满心的相信上帝一定会把被掳的，也就是我的儿子带回家。并且我们也相信因着这一件事情，会让许多人看见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而震惊，因此要来认识神，相信神，归荣耀给上帝。在这一件事情也让我非常感动的是，我也看见天父的爱和恩典，他是何等的爱我们，他为救赎我们这些被撒旦所掳走的罪人，他不是付上100万的赎金，他是付上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无价的生命，把我们救赎回来。这件事情上 让我看到神救恩是何等的可贵，所以我感谢神，更加的称颂他是我的拯救，他是我的力量，也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哈利路亚，感谢主。
好，我重新再接过来。
看到在这件事上给你们的安慰还有扶持，我觉得还也显现您跟师母两位对上帝的这个信心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你们把
上帝的怜悯
全心全意都仰赖他，你们相信他会带领。
感谢主。我再继续。
刘小弟弟的照片。
刘小弟，那时候是
小
胖
胖。那时候是
小胖胖，那时候对十岁。
对，这是在
他现在很苗条了，现在很苗条了。
这个是您当时的全家福，应该是祖父祖母是不是？
我爸爸妈妈，
奶奶爷爷，
就是他的奶奶爷爷。
最右边的就是您的儿子，
小儿子，对的，大女儿是在最左边，还有小女儿在过来那个。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十岁的刘小弟弟，
他现在比较长大，那时候
青少年的时候的照片，
对，青少年的时候。
然后26岁的时候
结婚，
成立自己的家庭。节目最后的分钟左右呢，其实我应该从称呼你刘医师改成称呼你为刘牧师。刚刚说你对这个黑帮老大黑牛哦，拍桌子跟他讲，你两年前就不想当医师了，想要全心来侍奉主，又加上经历过儿子被绑票的这个事情呢，是不是因为也经过这些事件，跟我们谈谈好吧？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决定放弃行医，变成是一个全职的？
是的，我想我要把刚才绑票的故事说完，后面还有更精彩的。
是哦、啊、
是，对。后来有个刑警说，我刚才听得很感动，一般犯人就是要抓到以后关进去让他悔改，这个人虽然没有抓到，但是我听他那样子的对白，他已经真正在改变。他跟我讲说，刘医师非常抱歉，新闻记者太厉害了，你这个消息我们本来要封锁，但是明天会见报。我说没关系，谢谢你们。那天晚上我就带着全家呢开车到台中去度假去了，医院就交给代诊医生了。第二天我们在台中打开高雄的报纸，哇，全部都是头版了，而且第一天登得非常难听啊。有一个报纸是这样写的，这是我是把它的标题念出来，名医肥羊，高雄市名妇产科医师刘继和他的独生子被绑票，然后又是说没有报警，又是说拿了500万，就是真的不对。我告诉你，我从来不称自己名医，高雄的医师太棒，对不对？只是他们这样称呼而已。我和你讲说这真的不对，所以我就打一个电话跟一个联合报的记者，他的太太，我过去替他手术，我说那个报纸登的全部都不对，你要不要知道真实的事件？我写一个很简单的，我就 fax 给他了，就把刚才的故事没写那么详细，很简短的那封信告诉他。哇，结果你知道吗？第二天我再打开报纸了，全部都翻盘了。哇，甚至有一个让我看得很惭愧，刘医师圣经点完时浪子回头，而且里面有一段说，现在的世界黑暗到这个样子，像刘医师这么有爱心的医师到底有几个？我看得不敢看了，太惭愧了，太惭愧了。他说这是一个近代智慧型犯罪，将来很可能拍成一部电影，这是他写的。后来呢，甚至有个报纸呢把我医院的信耶稣游泳生那个墙壁泼上去了。他的说明是，刚看到这个图片的以为这是一所教会，没有，这是高雄名妇产科刘继和他的这个医院诊所。然后就开始介绍我，刘医师为人亲切，技术高明，护士小姐呢待人和蔼，服务周到，很有意思。下面一句他写什么呢？医药收费公道合理。哇，我看的真是好好笑。我只有感谢上帝，说上帝我没做什么。从那天开始，本来是上帝赐福我的业务，从那天开始突然就更加的病人暴增起来了。我记得有一个年轻的小姐就带着老妈妈来看病，看完了以后还不离开我的门诊部，就朝我全身打量。哎，我说请问有什么事吗？她说刘医师，我觉得你好勇敢呢、啊。我说不是我，因为门诊部也有挂基督是主，那是我们的上帝他所做的，不是我自己。但那两天的当中有人来安慰我，有一个姐妹说，刘师母，我都不知道怎么样来安慰你啊，这个不知道怎么安慰，小孩子没回来嘛，要感谢主。那时候我跟我师母怎么样的，姐妹啊，你难道不能够笑一下吗？你难道信不过我们所信的那一位上帝是能够施行拯救行神迹奇事的神吗？我们医生平时啊都是套一句俗话，不是叫贪生怕死，得加戏啦，就是比较脆弱。但是交赎款的当中，还有在这个时候我们感受这样的话，完全是上帝，就像圣经说，那运行在我们心中的大能 大力叫我们成立一个刚强的人，感谢主。我再讲一个简短的故事，就把这个总结各有关系的。我在绑票以前呢，收到一个信，上面呢是用报纸那个打字的剪贴的，他说：刘院长军舰，我是某某黑帮集团的老大，你一周内要给我20万，否则你知道他会做对联啊，否则我要火烧摩天楼，分尸全家福啊！他对联还对仗了，真好。我以为人家做恶作剧，没理他嘛。到了第三天晚上门诊的时候，护士小姐说：“刘医师有个电话找你。”我就去接这个电话。他：“刘医师，我的信你收到吗？”我说：“什么信啊？”哎，我几天前寄给你的。哦，我就知道那方。我跟他讲说：“你找我有什么事吗？”哎，我信上写得很清楚啊。然后我就说：“你贵姓啊？”他随便讲一个姓。我说：“我不认识你。”哇，他很凶啊。哦，换句话说，你就是不同意了吧？好，咱们走着瞧，把电话就挂断。哎呀，我心里想，我不是想用这种方式，他突然打电话来，病人就站在我前面，我没办法来说嘛，所以我就为这个祷告。那么我也没报警。过了两天他电话又进来了。啊，我说那封信我知道我知道。我说你这样犯法。他说对。我说我也没那么多钱。他说20万对你讲没问题。我说不是这样，你这是犯法。我说这样好了，我要跟你见个面。他很害怕。他说你要跟我见面。我说对。我约他第二天晚上在我医院地下楼见面。他说好，勉强答应。结果第二天晚上10点钟门诊结束了，他就来了。我约我教会中一个爱主的弟兄陪着我，就一起跟他见面。那么原来个子180多公分高，我提过了，我常常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字。在电话当中他很凶狠的时候，圣灵突然感动我说了一句话。我说什么呢？耶稣爱你。哇，他一听耶稣爱我，他笑起来了。啊，耶稣爱我，耶稣真的很爱我。哎，我也是基督徒。哎，我说你不是真的基督徒，你活在罪中。他态度就变成很软，我就约他第二天见面了。见面呢，在地下楼，我传福音的时候，那个弟兄祷告。原来他不是真正基督徒，只是去过教会几次。他是个计程车司机，偶尔送病人到我们的医院。他在传福音，我就祷告。后来我就看到他头慢慢低下去了。过了好久，我们就沉默在那儿。过一下呢，他头抬起来，眼睛充满了泪水，长长的吐一口气，唉。我已经好久没有这样舒畅释放。我说对，你过去活在罪中，现在耶稣基督他释放你了。原来他女朋友在台北，在他身上花了很多钱，现在亏钱了，他就用这种办法来帮助他女朋友。我也怕他撒谎。哎，我说这样，您女朋友什么时候南下的时候，我很愿意跟他见面。当然我跟他讲，你写信这回事我是不会讲的了。他很高兴就走了。我说你要信耶稣，要读圣经。我就跟他握手，我说我们医院的大门24小时为你而开，你有什么事情打电话给我们，随时为你祷告或者怎么样，我不敢答应说一定怎么样。他就走了，就没有消息了，你知道吗？一两年没有消息了。后来我的儿子被绑票，警察来问我们的关系，说哎，你们有没有跟人有过节啊？我妈妈说会不会就是那个要20万，说不可能，因为他走的时候他也流泪而且很感激。我说不可能是他，而且据我儿子讲说不是180多公分的，是170左右中等身材人。我们儿子被绑票当时在台湾很轰动，所以蛮多教会甚至国外请我们跟冠霖去诗歌或者是见证。那回来我们就在台湾要办布道会的时候，在国军英雄馆高雄还没有开始的时候，我有个高中同学来我家拜访我，我就跟他讲这个见证。他说你这个见证不错，但是我要提醒你一句话，你这个见证做了可能有很多后遗症，人家以为你有钱动不动就再来一下，你医院还在这里，人也在这里。哎，我说是啊，这个思想一进来就让我有点疑惑起来了，信心有点在考验。但是很奇妙，第二天呢，我收到一封信，就是那个两年多以前问我要20万就失去联络的那个人，他简短的信是这样想：亲爱的刘医师，一切客套的话我都不必多说了，我知道兄爱我就像耶稣爱世人一样。哇，很感动。然后他说现在的社会怎么样怎么样，说了很多。最后一句话是让我最感动最高兴的，他最后一句话说：刘医师，我现在在警察训练学校，还有2个月就要毕业了。哇，我说哈利路亚，赞美主。当我的信心受到考验的时候，你叫他这个时候就写一封信来，让我就重新的鼓起勇气，带着信心来举行布道会。那感谢主，那天布道会有将近100个人决志，这都是荣耀归给主。所以我们知道您最后的一个问题就是
一生一样，
一生一世，
你怎么样决定放弃做一个医生？
我本来在台湾就是想去台北念神学院，但是高雄 医院在那里，教会在那里，不可能读嘛。后来我们同学他有一批人要移民澳洲，刚好过年的时候最后一个位置，哎，来来来，老刘一起去吧。我说就跟我太太一起来澳洲了。他们是办移民，我不是的，旅游。后来我回去以后，他们见我说你就开个户头嘛，所以我在墨尔本100块开了一个户头，也许以后你有用，这是他们讲的。回来以后移民的各种不同来的 information 就来了。后来我想说，也许我只有到澳洲去职堂宣教，在那边才能够读神学，在台湾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就跟着同学移民澳洲了。这是整个的经过。事实上真正来说，我老早就想放下工作，在台湾放不下，只有真正来到澳洲以后，我才能够重新建立教会，修读神学。我想这也是移民对我的一个祝福，一个非常大的祝福。
来看一段影片，刘牧师说他读完神学被安立为牧师之后，事实上到澳洲的墨尔本去职堂，也就是从高雄原来母堂荣耀堂到墨尔本又组了一个新堂。这个是当时的一段影片。职堂中间我相信也有很多美好的见证，包括怎么样找寻地点，怎么样找到一个合适的地点来建教会，然后购买的过程，我相信都有很多值得做见证。但是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想在最后呢也看一些您跟师母的照片，因为我知道师母事实上也跟随着你一起来研读神学。在您服事的路上，事实上师母呢等于是像在你的左右边一样，随时支持你在教会的服事。
师母在我旁边帮助我，我们是一起的侍奉。我常常跟人家做见证，如果师母没有帮助我，我的侍奉不是只有一半，是低于一半。所以我们两个一起来是感谢主。那我们一起在澳洲建立了教会，这是我们职堂宣教的目的。我很简短的讲一个，要把荣耀归给神，我们买这个教会的经过。当我们想要开始职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个卖房地产的杂志，哎，有一所教会要拍卖，离我们家开车只有6分钟，所以我们就去看了。看了以后啊，觉得很满意。突然有一个妇人就跟我说，哎，刘医师，你不认识我了吗？我说有点面熟，我不太记得了。他说我以前在台湾，我3个小孩都是你接生的。哇，我说真的很抱歉，我不太记得了。我心里好高兴，以为可以传福音给他听了，你知道吗？结果我说你在看教堂吗？他说是啊。那我说你是什么？他说你也在看教堂。我说我也是啊。他说我是一贯道的，他们已经3个月以前就看教堂，而且呢里面找建筑师设计师都已经设过。我一想糟糕了，有人跟我竞争了，所以我们就回去迫切为这个祷告。他一直说叫我不要跟他争，3天2头就打电话说这样子，我如果给他买，他礼拜天免费给我们使用。我说不行，个人的事小，教会事情很重要。那时候我们正好查经，查到以利亚先知在加密山上和巴利先知在做属灵征战的时候，我看到一句话突然非常感动我，要重修耶和华已经毁坏的祭坛。因为那个教堂只有17、18个老人，支持不下去，要跟人家合并，所以呢就要把这个教堂处理掉。所以我就带着儿女，我们家的去绕，像耶律哥城啊，绕这个旁边绕几圈呢，为这个祷告。我们后来决定一个数目，如果超过这个数目，我们就当作没有印证就不买。 Auction 就是拍卖那一天呢，整个教堂坐满了人呢，很多的外国人，一贯到2排坐前面，我们家里人就坐在后面。后来果然呢，到最后要 bidding 的时候，拍卖要增价钱了，就剩下我跟一贯道了。他1000，我加1000，他加500，我加500。哇，很紧张，你知道吗？整个的空气非常的凝结起来，没有声音了。他又加500，我又加500，加1000又加1000。啊，最后我要看见，如果我的那个上限达到，我就不叫了。但是感谢主，叫到最后加1000，他就跟他讲，你要不要加？他不加，不加。First call， 哇，第一拍，再等了一下子，又没有动静。Second call， 哇，这个时候你知道吗？那时候空气紧张到凝结，好像一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到一样，大家很紧张啊。他又问他，你要不要再加？啪， 啪的瘦的卖掉了，哇，全场鼓掌，你知道吗？还有那些外国人来跟我握手，为什么？原来那是以前的老牧师带着他的会友来看这个教会到底卖给谁耶。感谢主，我们后来在这个地方看见这个石牌，有个石牌叫做 Dedication to the Glory of God， 是为了神的荣耀献给神，而我们的教会就叫荣耀堂，恢复了耶和华毁坏的祭坛，这是很奇妙的见证，荣耀都归给主，都是神自己做的。
我们很高兴呢，今天刘牧师可以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也看到呢，刘牧师从信主之后几乎是只要抓到机会就传福音，甚至连儿子被绑票的情况下，在餐厅或者是在火车上面都想能怎么样利用机会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这样的信心跟这样的服事呢，不是一般人般基督徒可以做到，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谢
谢今天刘牧师精彩的分享，那我们也可以学习到一个功课，就是在危难中呢，我们知道如何全心全意的仰赖神，而不是惊慌失措。我们要预告下个礼拜非常精彩的另外一个故事。下个礼拜呢，我们邀请的是一位年轻的姐妹，李娜姐妹。这位姐妹呢，在她出生的时候，当时中国实行一胎化，所以呢，母亲事实上是想把她送给别人，就不养了。在5岁的时候，一个意外呢，让她失去双臂，也因为这样的意外被父母亲遗弃，最后很幸运的有一位基督徒的老奶奶收容了她，照顾她，她的一生就因为这样子的经历从此改变。我们希望听众朋友在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能回到我们当中，这位李娜姐妹会来到我们的线上和我们一起聚会，并且分享她这段平常人不能体会的故事。大家下礼拜一定要再度回到我们当中。如果您还没有加入我们的群组，最简单的方法是在荧幕上扫一下我们的二维码，或者您在 LINE 的 ID 搜寻丽霞王，或者是微信的话呢，就搜寻 Judy， 我们的同工会拉您进去群组。如果您过去的一些访问嘉宾的故事您曾经错过，欢迎您回到 YouTube 频道上面来搜寻，那您看完之后请帮我们点一个赞，那我们也鼓励你能订阅，有新的影像上传的时候你也会收到通知。国内的朋友，如果您上不了油管 YouTube 频道的话，你也可以到这个网址呢去看小人物大故事过去访问嘉宾的所有的录影。最后我们请刘牧师的弟弟刘继明牧师来带领我们做最后的结束祷告。
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您的恩典，在今天小人物大故事的访谈节目中听到了您忠心的仆人刘继和牧师的见证和分享，我们知道是你的爱拣选了他成为仆人，是您带领他从医治身体的医师转变为传福音救人灵魂的牧师。神就是爱，你爱世上每一个人，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您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感谢您带领刘继和牧师从台湾来到澳洲，放下台湾人人羡慕妇产科医师的工作，以及高雄荣耀基督教会创立牧师的职分，来到澳洲及新加坡圣经学院，装备他成为服侍和荣耀您的仆人。是您许可他在1988年在台湾时经历了10岁的儿子被绑架，让绑匪与刘牧师周旋的过程中，又看到您拯救的恩手运行在绑匪和刘牧师之间。除了儿子平安回来，更借着刘牧师传福音，让绑匪得到认罪信耶稣得救的机会，使这位匪徒成为信主的基督徒。主耶稣，感谢您赐给世人的恩典实在奇妙宝贵，因为您希望万人因信耶稣而得救，不希望一人沉沦。我们为刘牧师在电话中带领这位悔改 信主的绑匪感恩，因为除了耶稣基督，天下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求您继续看顾和保守刘牧师、刘继和主任牧师及家人的服事和健康，带领他在澳洲墨尔本创立28年的荣耀堂来荣耀您的名，并且为您继续发光，使荣耀堂成为一个祷告、传福音和奉行耶稣大使命的教会。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看到当前俄罗斯乌克兰的战争，看到国和国之间的冲突，还有全球瘟疫的肆虐，自然灾害遍地都是，我们知道万物的结局近了。主耶稣，您再来的时候就在眼前，谢谢您教导我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并且要彼此切实相爱，因为主耶稣，您就是爱，爱能遮掩许多的罪，爱可以使我们除掉害怕。主耶稣，您提醒我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并且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恩赐的好管家，并且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做上帝无瑕疵的儿女，并且勉励我们在这个世代中做光明的子女，要向明光照耀。慈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亲爱的圣灵，求您的爱充满我们，求您的光继续照亮我们，让我们更多的认识您和倚靠您，让我们因为认识您而得救，做一个荣神益人的基督徒，讨您的喜悦。求主继续使用小人物大故事的云端平台，成为上帝祝福和爱的出口，得人如得鱼，赐福今天出席聚会的每一位亲爱的朋友、家人和弟兄姐妹，有从耶稣来的真平安、真喜乐和真盼望。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